这个先严重说一些啊，这么多的语言呢，看上去还是有矛盾的，但是你要能够用这三个性呢去观察，就可以了，完全可以学了，如果有通达，而没有疑问了，有三个性去觉察，你就可以完全可以通了，没有疑问的。如前说常无常的门，就前面说的常无常的三个性呢，就是即一切门的亦复如是，也是这样的。十住有多数，如法十住有，如现非一种，非法非非法，不说无二义。前面说了常无常以后，这么多门说了以后呢，这里边又说这个计数啊，前面是常行，就是计数啊。这里面有多数，如法实不有，这个如法实不有啊，可以按照这辩义所执自行解释啊。如我们那辩义所执的一切法啊，实在是不有。都是空无所有的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如现非容，虽然所执的境界是没有的，但是啊，依他起的显现，依他起的显现可得啊，它是无很多很多的差别，而不是一种的，它是有的。非法非非法，故说无二义。如法实不有，那就是非法，法不可得。非非法也是如现这一种，就是一切依他起法，不能说没有啊。故说我，所以这个有法非法非非法，这法是无二的意思，也没有法也没有非法，这样的。但是印顺老他的解释，他的第一句如法实不有，又好像是圆通师运说的，但是王安阳的解释就是要辩义所执行的意思解释。那么如法是不是有，如这个圆通师运的法性啊，它是甚是有，但是在凡夫的时候不显现，那叫如法是不是有。验证来法师解释不是这样的意思。一份开显，或有或非有；一二份说言，非有非非有。前面这个颂呢，是说无二义，这底下呢说成三份啊，说成三种啊，就是三种性啊。一份开显，或有或非有。就是依这个依他起中的一份，假设是啊，以圆通师自性的一份来开显、来解说的话，解说开显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，把这个道理啊把它显示出来，所以这个开显啊。要是以圆通师自性这一方面来说呢，就或者可以说它是有，真实有的。一份呢，依他起性里边的便利所执性一份来说呢，或非有，那就是就可以说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空所有的。一二份说言，要依这个呀，一二份说言非有非非有，要通一二份依他起性，那就可以说是非有非非有。或者一二分呢，就指这个前面的二分说啊，或有或没有，这就是二分，这是可以啊。如显现非有，是故说为无；由如是显现，是故说为有。这底下说无和有， 如显现的有，像我们的希望分别心的见地所知所显现的一切法，用正智来观察的时候是没有的，如显现没有，只指见地所知是没有。是如说无，这个无指见地所知说啊，由如是显现，由于我们那从无始劫来的希望熏起，在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的希望种子的，这些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啊，就很真经地显现一切法了，有如是显现啊。似乎说为有，这样说呢，非有指变的执，由如是显现呢，就是啊依他起了。要说是由经过无分别智火的烧炼，最后成佛了显现啊，那当然是啊原成实为有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就这样说。这一个颂嘛是说无即有，底下的第四个颂嘛说无自性，怎么叫做无自性啊？自言自体无，自性不念住，如此取故有，故取无自性。由无性故成，厚厚所以知，无生灭本体，自性不涅槃。这个自缘自体无哈，这个具体应该说自缘无，自体无，自性不坚固，这是三个。如知其不有，这是第四个。故许无自性，因为自缘无，所以是无自性，自体无，所以无自性，自先自性不坚住，所以无自性，如执取不有，所以无自性，这样是四个无自性。这样意思啊，自言无，自言无怎么讲呢？这四心菩萨解释啊分三次啊，自言无是属于未来，未来的一切法就是没有升起的一切法，这一切法要升起的时候一定要带众缘，一定要有众多的因缘，它才能现起，它不可能不带众缘自然的就现出来，所以没有自然的，自然的生一切法的道理，所以叫做无自性，要这个自然无来建立无自性，未来的一句法啊不能自然的升起，所以叫做无自性。这个解释法有一点接近的中观论所谓无自性，没有因缘的时候所生法是体性是不可得的，有因缘的时候还是属于因缘，它是无自性的，它这个意义有点接近。自体无，自体无啊有两个解释啊，一个是过去的事情，过去的事情呢它的体性已经灭了不能再生了，所以叫自体无，它的自体已经灭掉了没有它的体性了，这叫自体无。另外一个解释呢，这个因缘生法啊，因要不同所生法就不同，因一体缘一体，这个缘要不同嘛，那这个体也是不同，体也就不同，因要不同体也不同，缘要不同体也不同，这又看出来这个自体是没有的，这个自体也随着因缘转变，它不能离开因缘，有个不变的体性，那就是有自体了，因要变化，这个所生法的体也要变化，缘要是变化，所生法也是变化，因为靠这个磬啊，你用那个木棒去靠是一样，要用这个铁锤去靠是又一样，就声音的不同，可是声音的无自性，其他一切因缘生法都是这样的， 所以叫做自体无，这自体无就是分两个解释啊，只要过去的法已经灭掉了，它的体性没有了，这叫做自体无，也就叫做无自性。一个是因缘生法，它不能够离开了因缘，自己决定不变，不能，它受因缘的转变，因缘要变了，这个体就要变，它不能不变。那就看出来呀，这个法离开了因缘的时候没有自性，叫自体悟，自性不见住。说是这个，这是在时间上说，也是这个是叫自然无，是指未来法；自体无指过去，自性不见住就是指现在的。现在的一些法，常即生即灭。即生即灭，他没有一刹那间的安住，不能。所以这是无常的道理呢。自然自他的自性是不能坚定的安住的，这也叫无自性。这个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啊，接近呢、啊，接近中观的无自性的意思，这个接近。那么这是阿含经啊，小乘佛教学者和大乘佛教学者是共同意见啊，共同都有这同意这件事，同意这样解法。如知取不由呢，这是唯识上的呀、啊、特别的不共于小乘的说法。如知取不由，就是你现在的一念分别心呢，是在一切法上的执着，你知道那个所知道的境界是没有的，这样的解释呢，就是不共于小乘了，就是遍地所知之性的不可得无自性，叫做如知取不由。如我们这个分别心所知着的所取着的境界是没有的，那个所取着的境界没有我们所取着的那种事情。你看在绳子上面只要有蛇，有蛇是没有的，在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呀，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是没有的，但是如幻化上没有这个真实性的，如之取不由，故许无自性，所以同意也是无自性的。那么这就是四种无自性，四种自性。自言自体无，自性不坚住，如执取不由，故许无自性。你把这四句话记住它，记住的时候你静坐的时候先修奢摩头，修奢摩头休息它，修它两个钟头奢摩头，然后你就念这句话，自言自体无，自性不坚住，如执取不由，故许无自性。念完了的时候就思维，思维自言无，自体无，自性不坚住，如自取不由，就是观察一切法都是空所有的，观察这一念心是无所有的，观察的时候显然是不可得的，这样思维就很好，这是很好的。有的时候啊，在经论上啊，也说一切法空，怎么解释呢？你就用这四句话解释：自然自体无，自性不坚住，如知取不由，故取无自性，就很好，就可以解释。因为你不念不上来，你记不住，我记不住就不行啊！我学过，学过大那时候不能用，你不能用。所以你一方面还要你解释一切法空啊，一方面自己在修止观的时候也可以用。自他两利不是蛮好，但是你要不记住，不用就不行，不用你以后你自己也不用，你不能用它来降伏烦恼，不能清净这一念心，用空来清净这一念心，
你进入就不行啊，进入也不能为他人解释。所以我出家很多年了，我学了很多经论，但是你记不住我什么叫一切法空，解释不上来，你不会解释。所以这一定要啊，你记住它，要专精思维，思维就容易记住。你做静坐的时候常常思维，也容易记住。也不思维不熟就忘了。所以自言自体无，自性不见住，如此取故有，不取故自性。记住它。有无性故成浩浩所依止，无生灭本寂，自性多涅槃。前边呢，这个自言也是无自性啊，自体无也是啊，自言无是无自性，自体无也是无自性，自现自性不见住也是无自性，如此取不由也是无自性。我们呢，我们的习惯性就不愿意重复，就不愿意再听。那个《法华经》的序品上说：“闻诸法空，甚大欢喜。”那个序品上说：“那个菩萨听佛说法，闻诸法空，甚大欢喜。”他不厌烦，不厌。我们不是，我听过了，我不想听了。你听的时候，你就做如是观呐，就会生欢喜心。你只是心里要分别，你讲的我都知道。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，你做如是观呢，它就有特别的意味。像舍利弗是那有病了啊，佛说法了，他要来听法，来听法，如果不现神通就不能去，不能去的下面就叫他徒弟抬抬他，让佛缘去听法，阿罗汉的境界，是圣人的。那么说爱要佛法的心是不同的，和我们不同的。那么这四种无自性，由无性故成厚厚所依止。这厚厚所依止怎么讲呢？就是下面那个无生灭本寂，自性本涅槃。由无性，所以是无生。你用这四种啊方法观察一切法，观察舍受想行识啊，是无自性的，就是空无所有的。在空无所有里边，无生没有法生。这个生就是不生了啊，就是不可得了。在无生的时候也就没有灭，在那个无自性，无自性就是毕竟空，毕竟空里面没有法生起来，没有法生，所以也没有法灭，因为有生才有灭嘛，无生也就没有灭啊。因为无生灭的关系，所以是本寂。用这个道理观察一切法，本来就是寂灭的，本来就是不可得的，不是说是你成佛了把一切染污法灭了才寂灭，不是，本来就是寂灭不可得的。是自性般涅槃呢，要是本来寂灭呢，那一切法本性就是涅槃，就是不生不灭。舍是无生灭本寂，色受想行识无生灭本寂，所以一切色受想行识本性就是寂灭涅槃。言而必有深意啊，舍身相来说，一切法都是寂本性之般涅槃。这个般中国话是个入的意思，出入的，出入的入啊，本性上就是入涅槃了，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不是说我叫他入涅槃，不是。不过我们要，你要仔细观察的时候，就是人一敲磬，一敲就出了声音。你注意用这个自言自体无自性不见住的观察啊，无生灭本寂，自性不涅槃。那一念声音，那个发生的声音入涅槃了，他就是入于不生不灭了，就是入涅槃了。你听那鸟那个声音。后来太阳没有声音了，没声音了，那声音入涅槃了，入于不生不灭的。啊，一切法都是这样子，那你心无所住， 用你心里所住，达到无住的时候呢，就没有烦恼了。但是因为我们呢，反正因为这一个我们的一念的这个分别心呢，接触一切法的时候，回来反问文字性，反过来不要观外边的事情，啊，观里边，观里边的呢，哦，这一念心呢，声音升起的时候也是声，声音灭掉的时候也是声，发觉到这个这一念分别心是常住不坏的，这样解释，这样解释当然也是好。也是好，那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发觉我这个这个劳动死的身体里面有个常住不坏的心，也是好。但是你要关心不还得呢？那又不同了哈。他今天讲过几天，那个现在心不和的，未来心不和，你要这样观察呢，他就一切法不受，才能结有这么一个结论。一切法不受的时候呢，你没烦恼，是自信不涅槃。你常常思维呀、啊，你就发觉到啊，这个法说出这种法呀、啊，会怎么样？向哪方面转？向那方面转是那样的，向这方面转是又一样。你常常思维，不思维不知道。现在这里是说一切法空。是由无性故成后后所依，就是由前面的无自性，所以是无生。这无生呢，即以无性为止；这无灭呢，以无生为止。那本寂呢，就是以无生灭故本寂，本寂故自性不涅槃，就是后后依止前前。是由无性故成后后所依。无生灭本寂，自性不涅槃。你可以把这几个诵通通都背下来都好，我背起来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如有四种意趣，四种秘密，一切佛言应随觉了。这个所知相里边呢，是第六节是通气经，通气经分三科，第一科依三性通大乘经，第二科依四义取四秘密。绝了一切佛言，这是第二课。意趣和秘密是什么意思呢？印老法师的解释啊，他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是说意趣啊，是别有用心啊，别有用心哈、啊，像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，类似这样意思。这个趣啊，这个趣是啊，就是他心里面呢、啊。在另一个地方叫做取，不在这里。取者相也，另有所相啊。它的意义，意义在言外啊，或者有这样的意思。可是从下，这是第一个印老的第一个解释，他对这个解释不满意，所以又有第二个解释啊。意取实在就是直取的意思，就是意义的意思。就是四种意，要四种意啊，一切佛言应随觉了，这样可以这样解释。这个解释比较符合下边的文意。 这个秘密也是什么意思呢？印老也是解释得好，就是在表面上不容易明白，从表面上的文句看不出来它的真意啊，很隐秘，不容易看得明白，那么叫做秘密。但是这个看下文的意思呢，有和中国古德为师思权的意思有点相同，为师思权啊，就是为了教化众生啊，能悟入真思义，但是有困难，所以先要施设方便，方便就是权巧的意思啊，暂时的这样子啊，去引导众生，等到众生的程度进步了，再说真实话。所以现在为众生说的佛法不符合佛的真意的，佛那个真意还隐藏在里面，所以叫做秘密。这个秘密也有这样的意思。四种义曲，前边呢是用三字性来通大乘经，通阿毗达摩大乘经，通梵文经，通这一切经。佛有四种义曲，四种秘密，于一切佛言应随皆了啊，一切佛所说的法语啊，都可以啊，随顺四种义曲，四种秘密去抉择明了，都可以这样去解释的。这是啊，标出来啊，这两种四种啊，这两者啊，以下呢就解释，先解释四义曲。四义曲者，一平等义曲，未如说言，俄悉成于彼思彼分，即名圣观正等觉者。四种义曲，第一个就是平等的义曲，平等的意义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未如说言，就像啊，在经里边啊，佛曾经这样说：“我昔曾于彼时彼分。”啊，我过去的时候啊，曾经在某一个时代啊，彼分或者是某一个地方，即名圣观正等觉者。圣观呢，是中国话。梵语就是毗婆斯啊，翻到中国话翻个圣观，正等觉者啊，就是啊，一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者啊。嗯，这样的说话，实在来说呢，释迦牟尼佛前面俄西成于这个俄释迦牟尼佛之称，即是毗婆斯如来，这样的法语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并不是毗婆斯佛，但是佛还说他就是。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平等义曲说的，要平等义曲就是佛佛道同啊，法身是无差别的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啊法身，释迦牟尼佛的悲愿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道理，彼此都是一样的啊。在平等的意义上说，此佛即是彼佛，是这样，意思是这样啊，这叫做平等义曲。那么这个话呢，也就是这样解释，用平等的义曲来解释佛的这句话。 这样意思。二别时一举，未如说言要送多宝如来明者，便以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决定，又如说言唯有为发愿，便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叫做别时啊一举。别时一举什么意义呢？未如说言，就像在佛在经里面说啊，是要送多宝如来明者，要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呢、啊，他能够诚意的念诵啊多宝如来的名号，这个人有什么功德呢？便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决定，就是决定能得无上菩提了，不会退转的。所以念那多宝如来的名号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，不退转于无上菩提的，这是要得无生法眼才能不退转吗？所以这个人不用得无生法眼，他只是念多宝如来的名号就能得到这样的功德，哎，真是太殊胜了。这样说，又如说言，又如啊，这个经上说，犹为发愿啊，你只是啊，从你的虚妄分别心里面发一念清净心呢、啊，愿生阿弥陀佛国去，你就能往生阿弥陀佛国。啊，这么容易啊，太好了。这样的说话呀、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是别时一句，是别时啊。这个别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是另外的时候，不是现在啊。因为你现在念多宝如来名啊，你就栽培善根了。由这个善根呢，就一发生作用的时候，又继续栽培善根了，辗转的增长殊胜啊。那你就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决定，就不退转于无上菩提，就是这样意思，不是现在就能的，不是。那么呢，为什么佛这个要别时一举要这样讲呢？这就是按随顺的一种懈怠的人，这个人对于佛法也有一点信心，但是这个人懈怠，你让他精进勇猛啊，行菩萨道啊，像菩萨的难行的苦恨，那他就退，他不敢，他做不来，他那好，我不信佛了，我还是留点生死吧，就退转了，他就不肯呐、啊、学习佛法了。要是说念多宝如来名，你不必修那么多的苦恨六波罗蜜广度众生啊，不必，你就念诵多宝如来名，就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。哈、啊，他心里欢喜，好好好，我多多念佛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叫别时啊。只要真实意来说呢，是让你现在栽培善根的，辗转的增盛，你就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别时啊，那么呢？这个说大乘论四勤师上举一个比喻，就是由一个金钱呢去做生意，能得千金，能得一千个金钱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有别时的意思，不是说你用一个钱做本，一下子就得了一千个钱，不是，是要铸建的，铸建的。到后来啊，一下子得了千钱，有一钱可以得千钱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由为发愿变得往生极乐世界也是这样意思。你发了愿以后啊，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熏有这么一个名言种子啊，将来还会再发愿。你发了愿以后啊，就不止于发愿了，也就肯实际上去做了啊。实际上去修念不三昧了，栽培无量的福德智慧善根了啊，那么就变得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也是这样意思啊，也是别时一举的意思。 三别义一举，未如说言，要以分次而说，情切和沙等佛与大乘法方能解义。第三个是别义一句，这是一个别的特别的义一句。什么叫做特别的义句呢？未如说言，就像啊经上啊佛曾经这样说过，说是要一位啊佛教徒啊，他发心了说要以逢事，他能够遇到佛，能成事佛，恭敬礼拜啊，种种的栽培善根呢、啊、在佛那里栽培善根啊，遇见呢多少佛呢，而说就是那么多啊，那么多是多少呢，清切和沙等佛。清切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恒河，这个恒河，这个恒可能和这个情切通的恒和这个恒字可能不是中国话，通是这个情切这个音，这个宣赞法师他就翻成情切，那翻在中国话是天堂来，这个河是从天上来的，其实从高处来的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从高处来的河。这个河里面呢的沙特别多啊，佛说法多数在这个河恒河的两岸、啊、所以就用河恒河沙来比喻数目的多啊。遇见了恒河沙数佛啊，于大乘法方能解义，那你对于啊这个大乘佛法的第一地，你才能够通达的，才能了解的。那么这个话呀、啊、怎么解释呢，那就是别意一曲的意思。遇见恒河沙数佛才能明白佛法，那个是指你证悟第一地的而说的，就是要得无生法忍了，你来通达第一地的，那叫做呀、啊、遇见这么多佛方能解义。如果说从文字上去理解佛法，就不需要遇见那么多佛，是不需要的啊。从文字上理解佛法，我们普通人好像很多人都可以办得到，并不是很难的事情。要是证悟过佛法的真义，那是你要啊遇见了很多的佛栽培善根才可以的，所以这就叫做别义一曲。这样呢，我们也可以知道啊，这个通达佛法分两部分，一个是你从文字上学习佛法可以明了，一个是你真实的得到无分别智，证悟了啊诸法实相了，得无生法忍了，那叫做通达佛法。那就不同了，所以我们一般说开悟应该通于这两方面。是普特伽罗一曲，普特伽罗义要一曲，未如唯义普特伽罗，先赞不死，后还回之。第四个哈，叫普特伽罗啊，普特伽罗翻个朔曲曲，通常的用法就是众生啊，就在生死的流转的这个众生。意要一曲，意要我们简单的解释就是欢喜啊，他心里面欢喜的呀啊，是佛说法呢，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啊。其中一个原因呢，就是随你的欢喜，我就这样讲解佛法，随你的欢喜哈。有的时候佛说法呢，专说你不欢喜的，这也是意要，这也是意要。这个 在大智度论上说这个四喜参见缘啊，第一个就是啊世界喜贪，世界喜贪就是啊随顺你的欢喜心而这样讲解佛法，你对佛法就有了信心了，建立了信心，这是一种。其中呢，其次呢呀，就是要对自喜贪演宣说佛法的，就是你现在呀这个嗔心很大，佛就要对自己的嗔心说一个法门来对自己的嗔心去，这样子。所以也有时候说法叫你增长嗔心，叫你增长贪心。增长的时候呢，哦，你过一天觉悟了，就得到了。就说这个前面说是这个四种义举、四种秘密，的确，这不是我们凡夫能明白的。佛为众生说法，他怎么样说法，众生会怎么反应，这不是我们凡夫能明白的。现在这里说这个普特伽罗义要义举，那这怎么讲呢，就是为如为义普特伽罗先赞不死后还回之啊，就像啊佛为某一个众生啊，某一个有情啊，先是为他说这个布施波罗蜜的佛法啊，赞叹这个布施的功德很大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为他说法，那么那位众生听之欢喜了啊，所以这意要一句。等过了一个时期呀、后还回之，佛又呵斥你行布施波罗蜜，你修这个布施，佛又呵斥，说这是一个很起码的一种善缘，不是殊胜的功德。你应该持戒，持戒是比布施功德的，比布施波罗蜜的功德大。乃至要说你持戒功德还不大，你要修这个禅定，这功德才是大的。以后呢又说禅定的功德也不大，消息般若波罗蜜功德才是最殊胜的。佛就是有的时候这样说，有的时候那样说，就好像有点矛盾似的。其实佛不是矛盾，就是随顺众生的根性啊，应该这样说。因为初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不能够修晓啊这个高深的法门，殊胜的功德做不来啊，做不来的。所以佛是先开始教导我们呢，学习这个浅的、容易做到的事情啊，令我们生于佛法生欢喜心。所以先赞不施，那等到我们呢进步了的时候呢，再回止啊，使令再修殊胜的法门，这样意思。那么这就是，这等于是在像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的为因喜贪的意思，说为因喜贪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这样子啊，并不是佛说法有矛盾，而是佛的善巧的智慧啊，这样子度化众生才能得到利益，众生才能得到大利益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叫做普特伽罗义要义举，这也就是在经论里面佛说法的时候，有时候这样说，有时候那样说哈。表面上看呢，佛说法好像不一致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菩萨来解释佛说法的，用了普特伽罗义要义举来解释这件事。佛这样说法是佛的随顺众生的义要义举而说法的，这样。如于布施，如是施罗即一份修，当知一二。如是名为四种义举啊，这个先赞布施后还回止，这是佛对这个布施是这样子态度啊，这样说话。如是施罗啊，布施是这样子啊， 那个私罗就是持戒，这个戒的法门佛也是这样子啊。我赞叹这个你布施了以后就劝你持戒啊，来贬这个布施的赞叹持戒，等到你持戒施的如法清净了，佛又回之，何止这个私罗啊？所以你只是持戒，你还是不能得解脱的呀啊，这功德还不殊胜吗？你还要修下禅定才行的。说既一份修当知一二，一份修就是世间的禅，世间的禅，世间的禅它也能够使令人离欲啊，令你心清净，这叫一份修。那除世间的这个禅呢、啊、那里面有般若波罗蜜在里面的，那就是特别殊胜的了，是可以解脱生死得涅槃的。所以当知一二，那么这表示啊，佛说法是随顺众生的根性啊，使令他辗转进步啊，到最后修修啊高深的法门就成功了，得大解脱了，是这样意思。如是名为四种一心。前面呢，这就是佛在经里面各式各样的说法，是按照四种一起说法的，是这样子。四秘密者，前面四种一曲呀、啊，啊，要这个四种一曲解释佛说法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情况。这以下是四秘密，四种秘密。这个四种秘密哪四种呢？